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今天又要再试着从马太福音26章来回想，来观察，来细细的读当初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哎呀，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卖的问题嘛，
对。
那么我当时想的另外一个问题，
哪另外一个问题？
卖的反义词是什么？买。
对，卖的反义词是买。
那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
圣经上有这种说法吗？
有啊，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讲的是我们可以卖，甚至犹大可以把耶稣也卖了，是吧？那么这个卖跟主耶稣把我们买回来，听听蒙哥来分析这里面的辩证法。
哎呦，乖乖，这是难题啊！啊，
那上次做完节目，我想到这个问题了。
这两件事情，你说它的关系啊，稍微在形象上、在观念上有点复杂。
对、啊，
因为一方面人把耶稣卖了，另外一方面呢，借着人把耶稣卖了，耶稣又把我们买回来。
对呀、啊，所以我就是这是有点搞。
你说这个事情的辩证怎么讲？那是因为我们啊，一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只看见两面，要么是卖，要么就是买。可是实际上呢，圣经要我们观察的角度啊，可能远远超过这两个好像尖锋相对的辩证角度。其实要明白像马太福音26章这样的圣经呢、那这个基本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管是读什么书，读小说也好，读理论性的东西也好，他那个作者总是要试着从单一的角度把你弄清楚。你很难在一个短短的篇幅里面有许多的角度，甚至是相反方向的角度同时进行。这个是很难的。你看马克思他写东西，他一定从他那个角度一直讲讲了一辈子才是他那个角度。
对呀、啊，我们上次讲的他的从就是从这商品的所谓二重性开始，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然后他认为这个一步推演到这个整个社会往前发展这么一个规律，就这么出来。
你看他写东西，他就喜欢批判。什么叫做批判呢？就是我用我的角度来看你所说的东西。啊，你那个角度跟我这个角度不合，我在这里边有一个赢家，这个赢家就是我。我把为什么我这个道理胜过你那个道理，以及你那个道理里面所有的问题啊，都给你指出来。这个单一性的写作，你会觉得他是个大师，你很有学问，是吧？
对呀、
咱们写小说也是这样子嘛。你看《红楼梦》也好，《水浒传》也好，现在的小说也好，它总有一个作者试图要你跟他站在一边的那个单一性的角度，而不是像《马太福音》这里啊。把许多的角度都暗藏在里边，让你自己去摸索，让你自己去找。
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些巨著啊好像都没完成一样的。红楼梦没完成，这样资本论也没完成。有一种说法就写到后面他自己的当一性就像越来越发散，越来越发散，发到后面他都不知道怎么收尾了。
不是，这个圣经老早就说了啊，读书多身体疲倦啊，著书多没有穷尽。
圣经有这句话吗？我怎么
有
这个真的没印象。
你这么一直写下去，你会发现你写不完，然后写着写着你就丧命了。身体对身体不好、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马太福音26章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错复杂的巨著，而且它只用了一点点的字，一点点的句子。在这里边呢，就有重错复杂好几个角度同时进行。
对呀、
你光觉得读得很顺，可是你再回头想一想，哎呀，他怎么同时可以讲这么多的事情？每一个角度他也不去帮你分析，他也不去辩证，他就是简单的几句话。
对啊，这圣经文学的这个高超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一些，对吧？
尤其在
这也是很精彩。对，
在这章里面是极致。那你刚才讲的这个加略人是要卖，那主耶稣呢是买， 可是主耶稣这个买字呢，在这里又没有把它写出来。
嗯嗯，
这个买啊，是后来使徒看见这件事情啊，圣灵在给他们画，这样记下来。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把我们买回来，
嗯，
他讲的就比这个还要含蓄了。
对，他就是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吧？人只要被交给人。
比如说，我们先挑一句话出来啊，先挑一句话出来，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犹大卖主啊，
嗯，
我要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有一个角度，
嗯，
当我把耶稣交给你的时候，要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你们要给我什么。玛利亚在前面的角度呢，什么话都没有说，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嗯，
不注解的，直到主耶稣才注解说，这是为我安葬，不是玛利亚为他自己，是为耶稣做的。
嗯，
那犹大要卖耶稣，前面我已经说过，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要杀耶稣，要用诡计拿住耶稣。这玛利亚的角度和犹大的角度和祭司长文士的角度通通都不一样。你先看见了这个，可能就会发现啊，这个单从买或卖来辩证不够的，那不是圣经要我们所看见的全部。以前我们就讲过嘛，门徒说为什么不卖啊，玛利亚没讲话，玛利亚要说话，他可能说为什么卖，卖与不卖这个也很值得去想一想。为主去比卖很多钱要好，为主可以不卖，为主可以枉费，这是门徒没法理解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这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门徒稀里糊涂的角度。
嗯，
主耶稣在中间，现在大家对他是各怀鬼胎啊，各有各的看法。那十七节他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你有没有听出这话的奇怪来？
没有，很奇怪。
门徒傻在什么地方？这几个门徒真是无知无觉啊，
也没多少知识，是吧？也没读过几天书的，估计不是很聪明那种。
后来他们很
不是很灵光的，
只是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一样是稀里糊涂的不得了。
嗯，
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短短的时间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呢凑在一起看。
嗯，
我个人深信，当后来马太再回头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呢真的是充满了感叹，充满了懊悔，充满了赞美。
嗯，
他真的是完全臣服在主的底下，因为当初他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单一的角度，那个单一的角度是写在十七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哎，包括马太自己。
嗯嗯，他当然也不知道了
啊，不知道，问耶稣说，谁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啊？你，你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在哪儿给你预备？你听听看这个话，这个荒唐啊！
嗯，
门徒幼稚就幼稚在这里。哎，他们这样讲话也很有道理，因为这是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守节呢？显然不是。
对呀，他我们说他上次三岁半嘛，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假如照我们一般的算法，他可能这是他第三次来过逾越节了，带着门徒来。
在
小时候他爸妈是每年带他来，那时候前两次犹太人都是这样， 对不对？
嗯嗯，
那前两次呢，哎，好像也没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嘛。
嗯，
总是主耶稣带着他们守啊这个逾越节的筵席。那既然主耶稣在，主耶稣这么内行呢，他们也不用脑筋，你给我吃我就吃，你给我喝我就喝。
嗯，那当然，
对吧？那现在又来了，尽管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气氛显然不一样了嘛。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们还是无知无觉，对他们来讲呢，还是跟前两年一样。你是你，耶稣，你要吃逾越节的筵席，你好像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哎，你吃呢，我们要来干什么？给你预备。
给你预备，对呀。
嗯，这就是傻话了。那这个给你预备和刚才玛利亚那个为我安葬是不能比的。
啊，那当然，那个是讲到他最后的日子，对吧？在这给你预备，他就当作一种比较普通的一个，不是普通一天吗？就是普通的一个逾越节。
对，而且他好像觉得说，我们陪你吃，你懂的意思？
嗯，对呀，
我们对这事儿已经吃了好多年了，没什么感觉。你这么正儿八经的，每年要好好的守，那我们就和你来吧。
嗯嗯嗯嗯，这里面藏着这个意思。
那肯定的。要不然他们这个话说的很奇怪嘛，你要么你跟主说，主啊，逾越节到了啊，我们要守逾越节的筵席，是不是？我们的祖宗吩咐我们的，摩西就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什么叫做你要守这个节，我们来为你预备？
哎，给你这么一说，我才把它看进去。嗯，
对， 我们当然有这种经验，回头才知道自己讲错话，回头才知道当初自己是多么失礼。从前有一个大学的校长，他是个黑人，而且他很年轻，啊，这是个挺出名的故事。有一天呢，他路过一个白人的家，那个白人呢，他正要砍柴，他看来了个黑人小伙子，他就说：“我给你多少钱呢？我给你点钱，你帮我把这个柴火劈了。”这个黑人大学的校长呢，他就真的去把乖乖的把柴火劈了，然后他就走了。那你想，后来这个白人等他知道自己做的是多么冒失多么唐突的事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当初啊那个所说的话啊真的是后悔不已
啊。这个跟另外一个故事有的一拼的，就是说据说当初啊坐在俄国的时候，有个妇人坐在火车上，一个老头过来，他就穿着很朴素，他哎老头啊，请你帮我拿下那个东西啊，然后给他1块钱小费，然后后来才知道，
那是谁？
那老头说那是托尔斯泰，
那是托尔斯泰呀、啊，哎呀，
对呀、
啊，
最著名的文豪，老妇人知道以后想问他把那1块钱收回来，他这老头怎么也不肯还了，他说这是我应该得的，
这是我赚的，
对，
所以你想想看，马太为什么会把当初他们对耶稣说的话这样写下来？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后来他想起这些话，他真是觉得太荒唐了，对不对？太尴尬了。只是他就有这个本事啊。其实我们一直读到现在，都是马太回头记，尤其像这样的话，难道他不能够加几句吗？对不对？他难道不能说，哎呀，我们当初讲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好后悔啊。他就真能守得住啊，
对，根本就没有什么形容词，
所以我们说他写的福音书真的就像他税吏记账一样。
对，
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事情了。因为你基本上在做教导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是像我们世外桃源这样子的。我们做节目啊，听众朋友听节目要是比较捧场的听众朋友，他也期望我们能够把一些他平常没看出来的东西讲出来，不但讲出来还要讲到淋漓尽致啊，他就说你这个是好节目，还会写信来谢谢蒙哥，是不是？
所以我们反反复复还在讲这句话。
我跟你说啊，其实真正的神做工啊，他不这么做的。
那怎么说？
你单看这个圣经就知道了，他把那个话摆在那里等待你自己去摸索。马太把这个话写在这里，这个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后来回想起来，像我们刚才说的，肯定是觉得自己讲的既失礼又不明白，又荒唐又可笑。可是他居然隐忍不说，不动声色就把那句话记下来。这个叫做神的话是炼净的。当时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他照原样记下来，他不后来回去补充的。
这从另外角度来讲，你说回去补充啊，方案是没有这个传神，会不会？可不可以这么说？
那当然了。
你因为再多，你就你个人的想法，你说不完，也说不过这。
那既然当初这么糊涂，我现在再回去补充啊，恐怕就更糊涂。当初整个救恩的成就，我们虽然糊涂，却一点都没有妨碍这个救恩成就，对不对？神不需要我们明白了一切来帮他忙，神不需要一个讲师啊，一个评论分析家，在旁边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讲给大家听，他不这么做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些使徒认识主的地方。
那么蒙哥呢？
蒙哥大师不认识主才会做世外桃源这种节目嘛。
对呀、你不能正好说说自己吗？
不，我们又确实有一个所谓教导的责任。教导的责任，那你要真说我们这样做呢，勉勉强强和圣经套一套。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自己？他是旷野里的一个声音嘛，风一吹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这个声音话说出来，弟兄姐妹听见就听见，不听见就不听见。但是我们不太做一件事情，把这些东西系统化、哲学化、思想化、理论化，钉上钉子，框上框架，这下跑不了了。这下我这个圣经解完，保证，这里面一切的意思都给我挖出来了。差得太远了。我们一有这样的思想，一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啊，就要小心了。
这倒也是。
神做事不需要我们替他多说的。
我也听有人跟我说，怎么蒙哥讲这段圣经，这一次这样讲，下次又那样讲，蒙哥自己都忘了上次怎么讲。
那当然了。圣经真的是神的话。我们必须对神这个做事的方法有他的这个尊重，但是这里面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哦。 因为我们再说啊，这整个的事件正在发生，当然我们晓得后来就是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了，对不对？门徒都逃跑了。
嗯，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角度了？再数一次啊，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盖亚法的家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对呀、啊，
玛利亚不声不响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花就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他的想法。
嗯，
他懂多少不管，他这个心意了，确实是尽到了。犹大跟别的门徒还不一样，他觉得这是一个做买卖的机会。
对呀、啊，
这至少算是第三个角度了。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其他的门徒呢？傍晚到了，马上主就要离开他们了，还在这说傻话。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哪一个才是对的？哪一个才是对的？
四个角度都对啊，都没错。
哎，哪一个角度才是？我跟你讲，还有第五个角度啊。
嗯。
那到了底下，主耶稣说话，你比如说26章第29节这里有几个字啊？但我告诉你们，整个的事情，神不是不说话，也不是不注解，他说，他写。记下来，我们今天还在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掉。这里有一个最后说话才算的是什么呢？但我告诉你们，耶稣来定义这个场合。对，就像你刚才说，节目一开始你说的，我们是卖，在耶稣来说呢，他是买。你们是要杀我，要用诡计捉拿我，犹大是要卖我，傻乎乎的门徒要为我预备筵席，其实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26节开始讲了，他们吃的时候，呵呵，你看，
嗯，
马太有好几个选择来写这句话，他可以说耶稣吃的时候，他可以说大家吃的时候，对不对？
嗯，
因为刚才说门徒要为耶稣预备筵席啊。
对呀、
啊、
但是现在门徒吃的更香一点，
自己都忘记了。
对呀、啊、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
这个聚光灯就打在门徒身上。对、
对，耶稣拿起饼来，那耶稣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不太是先把道理讲给你听，对不对？我小时候上体育课，哎，那个体育老师真的是很有意思，他教我们怎么投篮，他挺聪明的，他先投了再解释。
嗯，
要是没进圈，他就说这样投是不对的。
哎，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了，
真的，真的，我记得很清楚，很有意思。
啊，这个不是笑话。
对，他不是说啊，你姿势要这样，怎么出手，怎么跳起来？不不不，他先投了，不说话，然后再解释。进了，他就告诉你说，我刚才哪里做对了。
哦，这老师好聪明。
耶稣当然不是像这个体育老师，可是在做法上有点这个味道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先站起来，我告诉你们、现在大家各怀鬼胎啊，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No, 他直接不声不响的拿起饼来，所以拿起饼来他可能站起来。那当然他们也许当初逾越节的筵席就有这个规矩，那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拿起饼来就对着这个饼做什么？祝福。这时候门徒可能还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祝福就不开，还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递给门徒还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说你们拿着吃仍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然后突然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是什么？这是我的身体。对不对？
对呀、啊，这个就是说人家想不到的一句话。
你要整个慢慢的观察它的顺序啊。咱们中国人应该是会读这样的圣经的，因为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我和这个伯纳弟兄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释什么是中国诗啊。
嗯嗯，
风吹草低见牛羊，七个字、对吧，
这是一个白描的说法。对，
这七个字呢翻成英语呢就是中国的上好的诗，他把他可笑翻了，他说这是什么诗啊，我说Wind blow grass low see cow sheep。 但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它是高啊高啊高啊，为什么他讲风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吹，吹完了你没想到他说草，说草你们尤其没想到他说低。
对啊，
然后草一低你看见牛羊，其实这是一个顺序。 主耶稣在这里做事一样，你要会欣赏，然后你要知道这个顺序。再说一次，门徒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第一祝福，第二擘开，第三递给门徒，第四说你们拿着吃，第五到现在门徒还不知道画龙点睛是什么。
哎，
突然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身体，
这属于献牛羊了。
对对对，我还是白见有学问。你上次告诉我说，你上次告诉我说那个字要念献哈，我又忘了。那回到最后晚餐的现场，马太记着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请问上一次在哪里？主耶稣曾经
好像是在那五饼二鱼那个地方，对吧？
没错。
嗯，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马太在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几乎用的是一样的顺序、一样的动词、一样的名词，
就写得很细。
他不但是写得很细，而且显然他既然选择用一样的字、一样的词，他就晓得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啊，那是非同小可，对不对？
那是第十四章。
哎，他怎么样喂饱五千人呢？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写法。所以马太当然明白那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预表今天晚上这件事，可是马太讲不讲啊？马太要是一面写圣经一面解释的话，这本书就写不完了。
哎，那我们上次做节目做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讲？忘记了。
好像是没讲。
啊，是没讲是吧？
因为读到后来才知道嘛，你每次读圣经就把它当成你第一次读。
对呀、啊。
才新鲜呢，你要记得这事儿、是不是？
哎，有特别读到后面的时候再回头翻一翻，觉得哎，这个特别有感觉，对吧？
嗯，我所说的第一次读就是，当神给你创世纪第一章，你好像还不知道第二章；给你第二章，你好像还不知道第三章。这样读其实更有意思。一般我们因为圣经读过一些，所以满脑子都是啊，可以串起来可以被联想的圣经经文。你要走一步才算一步，就比较有意思。不管你读过了多少次呢，你这次读仍然不要让你的思想走得太快。就比如我们再回头讲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一节啊，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第二句话呢就对门徒说。你怎么去读呢？念完了第一句话，你就去想一想这一切的话到底有多少，这我们上次说了。第二句话呢就对门徒说，哎，你不知道他要对门徒说什么，你不妨自己先想一想，你如果是主耶稣，你要对门徒说什么。你每次这样去读圣经啊，圣经就会新鲜，无论你念多少遍它仍然是新鲜的。你要是读到说就对门徒说，哎呀，底下我都会背，我知道他跟门徒说了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嘿嘿，你这样慢慢去咀嚼啊，你就会找到里边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像刚才讲的，综述复杂，通通编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那现在马太再记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马太啊，这应该算是第六个角度。这第六个角度，尤其是我们的角度。我还记得有一个人他解释说这个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一直解释到十六度空间。
嗯，
这东西怎么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你看，地上有一团水管
啊
啊，这地上有一团水管，这个我们叫做三度空间。
嗯，这可以理解。
哎，那四度空间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讲的：你站在这个空间之外再来看，那个叫做四度空间。
怎么叫站在这个空间之外呢？
你好像把它装在一个玻璃盒子里边，你现在站在玻璃盒子往外看，对吧？
哎，这还有点那么意思。嗯，
哎，五度空间呢？”
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你一样嘛，你把四度空间，你站在这个玻璃盒子往外看，包括你自己呢，再装在一个更大的玻璃盒子，再从外面往里面看，
还不是三度吗？
No， 这个就已经到了第五度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六个角度，就是马太在看的角度。
嗯嗯，
马太在看的角度一样了。我们刚才说，但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主耶稣在解释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你要卖我，你要杀我，你要告我，你要抓我，你在认为你们在为我预备，其实他的正解是什么？这是我的身体，就是你在说的，不是你们在卖，也不是你们在害，是什么？ 是我在买。
哎，蒙哥终于把他拉回来啊。
可是他厉害，就是他不用这样理论化的字来说，
对啊、
他把这个理论。
我是有所转变上的，蒙哥对蒙哥是突然吸睛，你知道吗？这个问题
你不要唬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哪个节目不是好好准备的你要知道主耶稣讲话还有福音书记载事情呢、啊，他居然都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让后来的尤其是保罗使徒再用理论的话把它重新解一遍，
嗯，
就像用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个话主耶稣自己就不讲了，对不对？
对呀、啊，
他光说这是我的身体，他就讲到这一点。
他没说我去用身体去给你买出买过来什么东西。
他不再给你做道理性、理论性的解释，等着你自己去发掘，等着你自己去欣赏。很多东西用道理一讲出来啊，他反而就贫乏了。我常说，就像中国人写诗一样嘛，你这个诗翻成白话文看清楚了，可是也就被局限了，反而显得贫乏。哎，我们今天啊，只有时间讲这么多。下星期一，我们再和听众朋友和白健继续把马太福音26章读下去。那刚过这个周末，有不少的朋友来满福教会参加感恩节的特别聚会。您如果错过呢，啊，下个月还有一次，在圣诞节之前的星期六，我们还有聚会。啊，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通知您的。好了，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
我要向山，我要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